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住满了巫师。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西洋棋子会思考，幽灵顽皮鬼满天飞，花巷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购书热线0531-6080-905 60855136912-729。
听众朋友，欢迎走进哈利波特时间，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英国女作家杰克罗琳的长篇系列小说《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讲。
上回讲到，马奇班教授来到了霍格沃茨魔法学校，要对哈利等五年级同学进行普通巫师等级考试。
旅途很顺利，旅途很顺利，我们提前了不少时间到达。
他不耐烦地说，
对了，我近来没听说邓布利多有什么消息。
他加了一句，仔细地张望着门厅四周，仿佛在希望邓布利多会猛地从某个装扫帚的橱柜里出现似的。
我猜还不知道他的下落吧，一点儿也不清楚。
我们立即说着，恶狠狠地瞪了哈利·论和赫敏一眼。他们在楼梯口磨蹭着，论在假装系鞋带。
但是我认为魔法部也许很快就能抓到他了。我很怀疑这一点儿。
矮小的马奇曼教授大声说，
要是邓布利多不想被别人发现，那就不可能抓到他。我记得啊，他参加终极巫师等级考试时，是我本人考他的变形学和魔咒学。他用魔杖做出了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事情。是啊，那么
我们立即教授说。这时哈利·论和赫敏正磨磨蹭蹭地走上大理石楼梯，尽量壮起胆子放慢脚步。
我来送你们去教室休息室吧，你们在旅行后也许想要喝杯茶。
这是个让人心绪不宁的夜晚，每个人都想抓紧最后一刻再复习一下，但是似乎没人能有什么收获。哈利早早的就上床了，可是好像过了几个小时也没有睡着。他想起了自己的就业咨询谈话，还想起了麦克教授怎样火冒三丈的宣布要帮助他成为一名奥洛，哪怕这是他能办到的最后一件事情。现在就要考试了，哈利希望自己能表现得更出色一些。他知道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的人不止自己一个，但是宿舍里没有人吭声。后来他们终于一个接一个的睡着了。第二天吃早饭时，没有人多说什么。帕瓦迪正在低声练习咒语，餐桌上的盐瓶在他面前抽搐着。赫敏飞快地复习魔咒成就，眼神都显得有点迷糊了。那位老师失手丢下刀叉，打翻果酱。早饭已结束，其他年级的学生就去上课了。七年级和五年级学生在门厅里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接着等到九点半，他们被一个班一个班的叫到前面，回到礼堂里。礼堂已经被重新布置过了。跟哈利在冥想盆里看到他父亲小天狼星和斯内普参加普通巫师等级考试时的时候一模一样。四张学院桌子被搬走了，换上了许多单人小桌子，全都面向礼堂尽头的教工桌子。麦克教授面朝他们站在那里。当他们坐好安静下来时，他说道，
你们可以开始了。
然后他把桌子上的一个巨大的沙漏颠倒过来放在旁边， 桌上还有备用的羽毛笔、墨水瓶和一卷卷羊皮纸。阿里翻开试卷，心里砰砰直跳。在他右边第三列向前第五个座位上，赫敏已经在匆匆地写答案了。他低头看着第一个问题 ：A， 写出能使物体飞起来的咒语 ；B， 描述挥动魔杖的动作。阿里立刻回想起一根木棒高高的飞到空中，然后响亮地敲在巨怪厚厚脑壳上的情形。他微微一笑，俯下身在试卷上动笔写了起来。
还不是很糟吧？
两小时后，赫敏在门厅里不安地问道，手里还紧紧地抓着试卷。
我拿不准自己是不是把快乐咒都答出来了，时间刚好用完。你们写出打嗝的破解咒了吗？我不知道该不该写上去，我好像写的太多了。还有第23个问题。
赫敏，
洛恩口气强硬地说，
这场考试已经结束了，我们不想每回都重来一遍，考一次就够受的了。
五年级学生和学校里的其他学生一起吃午饭，在午饭时间里，四张学院桌子又出现了，然后他们成群结队地进入了礼堂旁边的小房间，等候被叫去参加实践考试。一小群一小群的学生按照字母顺序进入考场，留下来的人还在咕弄着咒语，练习着挥动魔杖的动作，有时会一不小心戳到别人的后背或者眼睛。赫敏的名字被喊到了，他哆嗦着跟安东尼·戈德斯坦、格雷高利·高尔和达夫尼·格林格拉斯一起离开了。已经考完的学生没有再回来，所以哈利和洛恩不知道赫敏考得怎么样。
他一定考得不错，你还记得吗？有一次魔咒测验，他得了120分。
洛恩说。十分钟后，弗利维教授喊道：
潘西·帕金森、巴德玛·佩蒂尔、塔瓦蒂·佩蒂尔、哈利·波特，
祝你好运。洛恩轻轻地说。哈利走进礼堂，紧紧地攥着魔杖，手在发抖。
托福蒂教授有空，波特。
站在门口的弗利维教授尖声说，他给哈利指了指一位看上去年纪最大、头发最少的主考官，那个人正坐在远处角落里的一张小桌子后面。在他近旁，马奇班教授给德拉克马尔夫的考试已经进行了一半。
啊，是波特吗？
托福蒂教授说，他查看了一下自己的记录，然后从假鼻眼镜上方盯着面前的哈利。
大名鼎鼎的波特。
哈利从眼角的余光中清楚地看到马尔夫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被马尔夫悬浮在空中的玻璃酒杯掉在地板上摔了个粉碎。哈利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托福蒂教授也朝哈利笑了笑以示鼓励。
好了，
他用老人颤巍巍的声音说，
没必要紧张，现在我请你让这个蛋杯为我表演几个侧身翻。
哈利觉得基本上挺顺利的，他的漂浮咒肯定念得比马尔夫好得多，不过他真希望自己没有把变色咒和生长咒弄混，本来应该被他变成橙色的老鼠吓人的膨胀起来，在哈利纠正错误之前，他已经变得有獾那么大了。他很高兴赫敏当时不在礼堂里，而且后来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不过他可以告诉洛恩。洛恩把一个菜盘变成了巨大的蘑菇，而且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也没有时间放松，他们吃过晚饭后马上回到公共休息室，埋头准备第二天的变形课考试。哈利上床时满脑子都是嗡嗡作响的复杂的咒语模型和理论。他第二天上午答题时忘了转换咒的定义，可他觉得自己的实践考试可能更糟糕，不过他至少还能让自己那条蜥蜴整个消失。而可怜的汉娜·埃伯在他旁边的桌子前慌了神，莫名其妙地把他的雪貂变成了一群火烈鸟，结果为了把这些鸟抓住带出礼堂，考试中断了10分钟。 他们星期三参加的是草药学考试。除了被一株毒牙天竺葵咬了一小口之外，哈利觉得自己考得相当不错。接下来星期四是黑魔法防御术考试，这回哈利头一次觉得自己肯定能通过。他在笔试中没有碰到任何困难，感到非常满意。实践考试中，他当着我们利奇的面完成了所有的破解咒和防御咒。当时我们利奇正站在通向门厅的大门附近，一直冷冷地注视着他。
哎呀，真是太精彩了。
在哈利示范出一个完美的波克的驱逐咒以后，托普蒂教授喊道，这一次又是他给哈利主考。
真是太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波特，除非……
哈利稍微向前倾了倾身子。
我从自己的好朋友提贝鲁斯·欧格德那里听说，你可以召唤守护神，为了额外加分。
哈利扬起魔杖，径直望着我们利奇，想象着他被解雇的情形。呼神护卫，他的银色母鹿从魔杖尖端喷出，慢慢地跑过整个礼堂。主考官们全都转过头注视着他的行进。当他融化成银色的薄雾时，托福蒂教授用血管突出皮肤纠结的双手热情地鼓起掌来。
出色极了，很好，波特，你可以走了。
哈利从门边的伍姆利奇身旁走过，他们的视线相遇了。我们立起那宽大松弛的嘴巴露出让人厌恶的笑容，但是哈利不在乎。刚才他已经在普通巫师等级考试中拿到了一个优秀，除非他判断有误。为了以防万一，他不打算告诉任何人。星期五，赫敏去参加古代魔文笔试，而哈利和罗恩休息了一整天，因为接下来还有整个周末的时间，所以他们让自己暂时中断了一下复习。他们在敞开的窗户前伸着懒腰打着哈欠。当他们玩巫师棋的时候，夏日和煦的微风从窗口吹了进来。哈利看到哈伊格正在远处的近邻边缘给一个班上课，他想猜猜看他们正在研究什么动物。他觉得那一定是独角兽，因为男生们好像站得靠后一些。肖像洞口打开后，赫敏爬了进来，看上去心情很不好。
魔文考得怎样？
洛恩打着哈欠伸着懒腰问。
哼，我把合作的意思搞错了。
赫敏气呼呼地说，
应该是合作的意思，而不是防御，我把它搞混了。
哦，就出了这么一个错误，对吗？你还有。
得了，闭嘴吧。
赫敏生气地说，
一个错误就可能决定及格还是不及格。还有，有人又把一只秀秀放进武力级的办公室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让他通过那扇心门的，但是我刚才路过那里的时候，我们立即正拼命的尖叫，听上去秀秀是想从他腿上咬下一大块来。
太好了，哈利和洛恩异口同声地说。
一点也不好，
赫敏激烈地说，
他认为是哈伊格干的，记得吗？我们不想让哈伊格被赶走，
他正给学生们上课呢，我们立即没有理由赖到他头上。哈利指着窗户外面说，
嗨，你有时候也太天真了，哈利，你真以为我们立即会等到拿着证据吗？
赫敏就好像非要发脾气似的，快速走向女生宿舍，砰的一声关上了身后的房门。
真是个可爱温柔的女孩啊，
洛恩轻轻地说着，把她的王后推到前面去痛打哈利的骑士。几乎整个周末，赫敏的心情一直都不好，可哈利和洛恩发现不用费什么劲就能不去理睬赫敏的坏脾气，因为他们星期六和星期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复习魔药学，为星期一的考试做准备。哈利最不想考的就是这一门，他深信这场考试会毁掉自己成为奥洛的梦想。不出所料，他发现笔试很难，不过他认为自己在复方汤剂的问题上可能会得到满分，因为他曾在上二年级的时候违反校规服用过它，所以能准确地描述它的效果。下午的实践考试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可怕。考试过程中，斯内普不在场，所以他发现自己配置魔药时比往常轻松多了。 那位坐在离哈利很近的地方。哈利看到他比以往上魔药课时高兴得多。当马奇班说：“
请离开你们的干锅，考试结束了。”
哈利一边给装有样品的细镜瓶塞好塞子，一边觉得自己也许不会得到很好的成绩，但幸运的是，起码已经过关了。
剩下四门考试了。
他们回到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时，帕瓦蒂佩蒂尔疲惫地说：“
只剩……”赫敏暴躁地说：“我还要考算术占卜呢，这大概是最难的科目了。”
没人会傻到去反驳他，所以他没办法朝他们发脾气，只好责备一些在公共休息室里笑得太响的一年级学生。
哈利决定在星期二的保护神奇生物课考试中好好表现一番，不让骇客失望。
下午的实践考试在近邻边缘的草地上进行，学生们被要求准确无误地辨认出藏在一沓刺猬中的刺老。窍门是轮流喂给他们牛奶。刺老是一种非常多疑的动物，当他们认为有人想毒害自己时，身上具有魔力的刺就会竖起来，然后演示怎样正确地触摸护树罗锅，怎样在不被严重烧伤的情况下给一只火螃蟹喂食清洁，以及从很多食物中挑选出可以喂给一只生病的独角兽的食物。
哈利看到骇客正从小屋的窗户里担心地望着外面。这回哈利的主考官是个圆胖矮小的女巫，她正笑着告诉哈利可以离开了。哈利在返回城堡之前飞快地朝骇客翘起了大拇指。星期三上午的天文学理论考试非常顺利，哈利认为自己并没有把木星所有卫星的名字都写对，但他至少确信那些卫星上面没有老鼠居住。他们必须等到晚上才能进行天文学实践考试，所以下午就改为占卜考试了。即使用哈利对占卜学的那种低标准来衡量，他也算得上考得非常糟糕了。让他在一片空白的水晶球里看活动的影像，倒不如让他在桌面上看电影。他在读茶叶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在他看来，这些茶叶好像预示着马奇班教授将很快见到一个肥胖、缺乏教养和无知的陌生人。而且他还弄混了马奇班教授手掌上的生命线和智慧线，说他上个星期二就应该死了，以此他给自己的惨败画上了个圆满的句号。
嗨，这一门我们总是不及格。
当他们走下大理石楼梯时，罗恩沮丧地说，
刚才他让哈利的心情好转了一些，他对哈利说，
他在考试的时候详细地告诉主考官，水晶球里有一个鼻子上长了个肉瘤的丑陋男人。可等他抬眼一看，才明白过来自己是在描述水晶球里主考官的倒影。
我们当初就不该选这门愚蠢的科目，哈利说。
不管怎样，至少我们现在可以放弃他了。
是啊，
哈利说。我们再用不着假装关心木星和天王星太靠近时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而且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关心我的茶叶是否意味着死亡论。
死亡？我只会把它们倒进垃圾箱，那才是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阿里笑了起来。这时赫敏从他们身后跑了上来，他马上收起笑容，以免惹得他生气。
嗯，我觉得算术占卜考得还算顺利，
他说。阿里和罗恩都松了口气。
晚饭前刚好够时间快速查看一下我们的星象图，然后
11点，他们来到天文塔顶上，发现今晚的天空万里无云，而且没有风，很适合观测星象。场地沐浴在银色的月光里，空气中微微有些寒意。他们都架起各自的望远镜，等马奇班教授发出命令以后，就开始填写已经发给他们的空白星象图。马奇班和托夫迪教授在他们中间来回溜达，看着他们把观测到的恒星和行星的准确位置记录下来。除了羊皮纸的沙沙声，望远镜在架子上移动时偶尔发出的吱吱声和许多羽毛笔急匆匆的书写声以外，周围一片寂静。半小时过去了， 接着又过去了一小时，城堡窗户里的灯光熄灭后，那些在下面场地上闪动的正方形金色小光斑也消失了。哈利在自己的星象图上标出了猎户星座，这时就在他面前的胸墙正下方，城堡的前门打开了，灯光顺着石头台阶投射出来，照亮了下面的一小片草地。哈利稍微调整了一下望远镜，同时朝下面瞥了一眼，他看到五六个长长的阴影正在走过被灯光照亮的草地，随后大门关了起来，草地又陷入一片黑暗之中。现在哈利又把眼睛贴近望远镜，重新调整了一下焦距观察金星，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星象图，准备把金星的位置记上去，但是有东西分散了他的注意力，手里的羽毛笔悬在羊皮纸上空停了下来。他眯起眼睛望着下面幽暗的场地，看到六个身影正走过草地，如果他们没有走动，如果月光没有照亮他们的头顶，那么在漆黑的场地上他们是不容易被发现的。虽然离得这么远，可哈利还是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己认出了那些人当中最矮胖的那个人的走路姿势，那个人好像在带领着这个队伍。他不明白伍姆利奇为什么在下半夜到外面散步，更想不出他为什么要另外五个人陪着自己。接着有人在他身后咳嗽了一声，他才记起自己还在考试。他已经完全忘记了金星的位置，他把眼睛贴在望远镜上，重新找到金星，再次准备把它记录在星象图上。这时一些奇怪的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听到一阵敲击声穿过空荡荡的场地从远处传了过来，接着立刻响起了一条大狗低沉的叫声。他抬眼望去，心头猛烈地跳动着，黑格的窗户里透出了灯光，现在穿过草地的那些人被灯光映出了黑影。门开了，他清楚地看到六个轮廓分明的身影跨进了门槛，门又关上了，接着是一片沉寂。哈利觉得心神不定，他朝周围扫了一眼，看看论或者赫敏有没有注意到他所看见的情况。可就在这时，马奇班教授从后面朝他走过来，哈利不想让人觉得自己好像在偷看别人的答案，急忙朝自己的星象图俯下身，假装正在添加一些记录，实际上他是在越过胸墙窥视着黑格的小屋。几个身影正在小屋的窗口晃动，暂时挡住了亮光。哈利能感觉到马奇班教授正盯着自己的后脖颈，于是他又把眼睛紧贴在望远镜上，盯着上空的月亮。其实一个小时以前他就标下了他的位置。当马奇班教授又开始走动时，他听到远处的小屋传来一声怒吼，那声音回荡着穿过黑暗，直达天文塔顶。我们立即要对黑格下毒手吗？下回再讲。
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播出以来，受到听众朋友的热烈好评。为答谢广大听众对《哈利波特时间》节目的支持，山东广播第六频道定于1月16号，也就是周五当日下午1点，在山东广播音乐厅举行《哈利波特时间》节目大型听众见面会，欢迎报名参加。到时大家将有机会戴上分院帽，走进霍格沃茨各个不同的魔法学院，感受各种魔法游戏的挑战，获得精美的奖品。哈利波特时间节目主持人雨峰将和山东广播第六频道众多主持人与大家一起现场演绎精彩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电影片段。报名电话0531-503-6463，也可以通过网上留言或写信的方式报名，但不要忘了把联系电话告诉我们。网上报名请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山东广播第六频道留言板，来信请寄山东广播第六频道文艺部雨峰收，邮编250062，来信注明听众见面会字样。
欢迎来到哈利波特时间。
听众朋友，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监制尚焕霞， 总监制张新刚、杨朝霞，感谢您的收听。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30，重播19:30。
中波1251，
山东广播第6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3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播完以后，哈利波特时间将从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开始陆续为您播出，敬请关注。